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啊日元汇率的波动啊，以及这个背后的期权市场的一些动向啊，还有一些影响因素。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
那我们先从外汇期权交易员的一些新的布局说起吧。
对，那你觉得就是说外汇期权交易员最近重新调整了对日元的压注，主要是为了应对哪些可能出现的情况？
其实他们主要就是在防范三个方面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政治上面的动荡；第二个呢，就是贸易摩擦的进一步的升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美联储的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日元对美元进一步的走软。
那你觉得最近这个期权市场的这些动态，是不是反映出大家对于日元的走势有一些比较大的分歧？
是，确
对。
实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像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就显示，在7月11号那一天，美元对日元的这个看涨期权的交易量是看跌期权的2倍多，就是说明市场其实是在压住日元会走弱。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又显示，截至7月8号，资产管理公司其实还是维持了非常大的日元的净多头的仓位。就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的。
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大家比较倾向于用什么样的策略去交易美元对日元？然后为什么？
有一些交易员呢是在关注美元对日元能不能够反弹到200日移动平均线，也就是大概149.71是他们的目标。然后呢，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策略呢是用一些带敲出条款的看涨期权，比如说像反向敲出看涨期权，来代替直接的看涨期权。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一些权利金，同时呢，也可以在这种日本大选和美日关税谈判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去优化自己的成本。
你觉得日本的政治和财政政策的预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的？
其实就是市场是在预期日本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财政刺激。那这些财政刺激呢，就会推高日本的长期国债收益率。那这个时候呢，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就会跟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以及收益率曲线的陡峭程度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哦，所以说利率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
对对对，没错
没错。
没错。甚至有一些市场的参与者还在说，如果说市场开始预期选举之后会有一些财政政策的转向，比如说他们认为某一个政治人物可能会下台，那这个时候呢，利率可能会进一步的走高，那这个时候呢，在选举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基金开始增加了美元对日元的多头的存，那这些都是在为可能的日元的走弱来做准备。
那你觉得美日的贸易摩擦的升级会对日元的市场情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会让市场对日元更加悲观嘛，
对。
尤其是在上个礼拜，特朗普说要对日本的商品全面加征25%的关税之后，那这个就会让美日的贸易谈判本来就推进的非常缓慢，然后再加上这个额外的压力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日元可能会进一步的贬值。
那你觉得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的变化和这个套利交易的复苏会对日元的走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最新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让市场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时间点产生了一些新的判断。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美联储可能降息的时间也会推迟。那这个时候呢，美元和日元之间的利差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吸引投资者去做套利交易，就是介入日元，然后去投资美元。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日元的需求下降，那日元就会面临贬值的压力。
你觉得日元现在面临这么多的下行的压力，那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就现在看来的话，就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加上财政刺激的预期，然后再加上美日的贸易摩擦的升级，再加上美联储的政策的调整，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日元确实是压力山大。再加上就是美国如果说真的在8月1号开始对日本加征关税，再加上日本的选举，这个不确定性 所以接下来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很有可能会继续的试探一些关键的技术点位。
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日元汇率波动背后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对吧？从这个期权市场的一些动态，到政治的不确定性，再到贸易摩擦和美联储政策的变化，其实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确实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但是也更加的有趣。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